好，我们继续读上主圣言这个劝谕。我们到了第29号，开始一个新的段落。还记得我们前面在引言之后呢，这个教宗本笃16世告诉我们天主首先对我们发言，然后是人要回应他。当然呢，要回应天主首先得听懂嘛，对，听懂啊。所以那怎么样叫懂啊？那这边特别谈，下面就谈到我们怎么去认识理解圣经。那在教会的带领之下，那这个是在教会内诠释圣经啊，一个历史里面非常古老的，经过非常长的时间，很多不同的作者写的作品，在圣神的默感之下写的作品，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去了解？什么原则？至少我们拉丁教会、罗马天主教有很清楚的表达是在教会内。我们看是怎么写的哈？他说，首先29号，圣经首先应该在教会内诠释。好，我想在这里叫大家注意大会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哈。这个我是教宗本笃16世，大会是那个主教会议。那就是教会内的圣经诠释，好，一个新的主题在大会被讨论的啊。好，圣言与信仰之间的固有联系，清楚地指出，真正的圣经诠释只能在教会的信仰内达到。而玛利亚所说的“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正是一个好的典范啊，在教会内才可以达到正确的。让圣经跟信仰结合。好，圣文德认为，你注意到教宗用了非常多圣文德的作品，我感到很开心嘛，我的祖宝嘛，对不对？当然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教宗是研究圣文德的专家，他的就是当教授的身份，论文是写这一篇，写关于圣文德的。好，圣文德认为，没有信仰就没有打开圣经的钥匙。好，这是对耶稣基督的知识，他仿佛一个泉源，由他涌流出全部圣经的确实性和理解。因此，若非富有对基督的信仰，任何人也不能认识圣经。这信仰是全部圣经的明灯、大门和基础。好，这是圣文德的话。接着呢，他说圣多马斯引述圣奥斯定的话，肯定地说，即使福音的文字也能置人于死，除非心中有信仰的灵丹妙药啊，很清楚哈。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或对圣经曲解的话，福音的文字可以让人可以杀死人，不得了哈。保罗也说啊，天主圣神使人活，文字使人死嘛。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我们前面读过的这几天的福音里面，看见每一次有人跟耶稣作对的时候，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所使用的利剑都是圣经呐、他们对于传统圣经的理解嘛，这很小心。这边说怎么样在教会内带领我们啊，让圣经帮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信仰。好，所以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圣经诠释的基本准则，圣经首先该在教会的生活内解释，在教会的生活内，有教会而且是生活的，这并不是说教会权威是释经者应该福音的外在准则，而是说圣经本身有此要求，而且圣经是在教会内逐渐写成的。好，注意到哈，没有说教会权威，比如说教宗啊、主教，他们是什么？是这个释经者应该服从的外在准则，好像说主教说了算，圣经学者也得听，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圣经学者他说是圣经本身就这么要求的，因为圣经的形成在教会内形成，没有教会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些书是圣经吗？我们不知道。 好，所以注意到，所以世经学者还是可以尽力去了解的啊，所以不会在这个教会权威的这个命令之下。当然，教会的权威的话应该要尊重，通常他们会是对的。好，通常，但并不是永远啊。所以事实上，一些信仰传统构成圣经作者文学写作的生活背景。置身于这些背景中，就是投入这些团体类的礼仪生活和对外行动，他们的灵性和文化世界，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的盛衰。为此呢，诠释圣经时，同样要求释经者全心投入当代信友团体的生活和信仰中。这很清楚啊，圣经的作者是活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的，有他们当时的生活背景，当然有他们对于耶稣的理解嘛，跟信仰。但那个理解跟信仰是在他们具体的生活里面产生的，那个当时写作的文化背景就非常重要。那在解释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这解释圣经的人呢，他也是活在一个具体时空里面的。啊，举个例子吧啊。我前几天不在家嘛，对不对？但是我的讲道服务没有中断，对不对？有人就问我了，但其实我他说神父你是不是换地方了？啊，听出来了，我不会说这是一个始终粉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正是认真的听着，听出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的确面对不同的场合嘛，不同的听众，我眼前的人不一样。我跟各位说过了，我不是为了要讲一个全世界都可以概念的，我从来就不是嘛。我只是在一个具体的小信仰团体里面服务，把这个服务的成果跟大众分享而已。愿意的人就可以听，不愿意的人无所谓，我们尊重不愿意的选择嘛。但这个是很具体的例子，很清楚的，我面对不同的人，虽然读相同的圣经，会给不同的回应。我在回应天主的话，是在那一个具体的环境里面。但我也想，当然我有一些责任，有一些工作，我得到一些教会赋予的使命，甚至于权威，我需要在那个地方讲什么话，我总是在祈祷里面求天主告诉我嘛。那就最近的这一切的你讲灵感嘛，还是来自于本来读的圣经嘛，靠着每天读准备好今天的弥撒里面我们要读哪些经文，然后怎么样跟大家在那个情境里面按照我觉得当时的生活里我应该所做的分享，很清楚的。但是那我已经是在相当程度的诠释圣经，不过不是一个学术性的一字一句的讲，是在那一个信仰团体我们一起读那段圣经，我们可以一起大概怎么样理解。当然我的意见不是一个意见嘛，我靠着教会给我的这个圣职的职务跟责任，我尽力的做了嘛。那每个人要按照他的情况，这是一个例子了。这是教宗所写的啊，诠释圣经的人，他是在一个信仰团体里面，所以那个要讲道跟信仰团体有关系，不然就说讲那个抽象的很大家很痛苦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读啊。所以为此呢，圣经既该遵照写成他的同一圣神去阅读和解释。世经学者、神学家和全体天主子民就应该以圣经实为何物来看待，就是说要把它看成用人的言语通传给我们的天主圣言。好，注意到世经学者、神学家跟全体天主子民一起努力啊，就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位有责任去理解的啊，不是只靠听别人讲，那不行，天主对我们讲话的嘛，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好，注意到用人的言语去分享天主传给我们的圣言。好，这是一个很久蕴藏在圣经内的事实。好，下面一段是伯多禄后书的话，经上的一切预言绝不应该随私人的解释，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好，再者，正是教会的信仰在圣经内认出天主的圣言。圣奥斯定说得好，如果不是大公教会的权威推动我，连福音我也不会信。是教会带着我的， 所以赋予教会生命的圣神，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圣经是教会的书，它内在于教会的生活，它的真正的诠释也是由此而来的。所以圣经跟教会不能够分。好，你当然就会问，那教会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啊？教会到底对圣经做什么解释？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并没有一本，没有一本教会官方的圣经注释书，没有嘛，是不是？所以不是的，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特别的奥妙奥秘。天主圣神带领着我们，在教会内，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圣神帮助下，尽量的理解。每个人按照他所理解的生活，甚至于宣讲或者是分享。如果在分享当中，在宣讲当中，有人觉得诶好像有点问题，怪怪的，那可以讨论。当然最终怎么样，最终就听那教会的权威做定断了。那在地方教会当然就有主教嘛，那普世教会就有教宗，教宗下面的各种专家嘛。那这个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不论他是多大的神学家，他要学会怎么相信啊，教会整体教会比我这一个人聪明，或者说比我这一个人更接近天主的真理，就应该屈服嘛。所以平常是可以认真的自己努力去了解，可以认真跟人分享。那真的有问题，像我们一般人哈，能够讲出有问题的道理还不太容易啊，所以不用太害怕的。好，第30号。圣热罗里莫啊，另外一个伟大的这个圣经工作者的圣人教父啊，我们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领略圣经的，啊，靠着自己也没有能力领略圣经，我们会遇到太多生锁的门，容易走上歧途。圣经是天主子民在圣神的默感下为天主子民而写的。啊，注意到啊，天主子民为天主子民写，是人为人写，但是呢，在圣神感动之下，只有与这个天主子民共融一致，我们才能够真正以自家人的身份走进天主愿意告诉我们的真理的核心。所以无论如何不要离开这个家庭，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不要离开教会的意思，在教会内。好，热罗里莫认为不认识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所以他指出了圣经诠释的教会特性并非由外强加的要求。圣经一书是屡次的天主子民的声音，只有在这个子民的信仰内，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才可以调准频道去接收圣经的讯息，好，听收音机一样啊，调整频道就不会被杂音干扰，听得精准啊。注意到啊，这是很清楚的，圣经是什么？在世上旅途当中的天主子民的声音，就是人啊，人在讲话。好，圣经的正确解释必须常与大公教会的信仰和谐一致。热罗里莫这样告诉一位师铎说，你要紧紧依附着你所学的传统教义，好使你能够按照健全的道理去规劝人，并驳斥那些相反这些道理的人。我们其实应该感谢天主，我们活得比较晚，我们活到21世纪，教会已经走了20个世纪嘛，那个传统的累积我们说几乎已经去无存精的了。我们怎么样去在我们新的生活经验当中去聆听，然后去分享或去发展，这是关键。好，接着说哈，脱离信仰去研读圣经，或者可以在经文结构和形式上成功的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成分，但这种尝试无可避免的只属于预备的性质，而且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啊，换句话说，离开信仰去读还是会有一些好处跟收获，但不会完整。啊，诚如中作圣经委员会所肯定的，就是现代诠释学接纳的原则所主张的。下面说，要正确理解圣经文本，就必须在生活上接近文本的信息。好，前面这边说的哈，说脱离信仰去研究，就是有一些学者们就主张了哈，因为文本就是文本啊， 它本来就是一部作品。其实这个我也是同意的，我也是一直想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首先该强调，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忽略它，当然不是最高原则，就它是一个作品啊，是一部书。我们首先该有读任何书的一样的原则去面对它，然后才去注意到它不仅仅是一部书而已。我一开始就把这个天主或者是神学家的讲法，我就不敢读了啊。我们只等着别人教我们。天主没有把这个我们个人理解拿掉，但是知道在生活上，这个生活当然是信仰生活，来接收这个文本的讯息，不可以把文本跟这个人完全这么样的分开来。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一个文本啊。我们这个是在教会内，这个过去忽略很久。那现在有某些学者就会过度的强调，这边是提的提醒啊。下面说，这一切清楚显示属灵生活与圣经诠释的关系啊，该有这个灵性的生活才可以进行圣经的诠释。好，读者在圣神的生命中成长的同时，对圣经所叙述事实的领悟也会同步的递增，所以相辅相成。我在神修上越进步，我就越能够了解圣经所陈述的事实，我对圣经越下功夫，越去领悟，我就越能够激发我过更好的更深的信仰生活，一起会进步的。所以真正的教会经验越是丰厚，必会增进在信仰内对天主圣言的真正认识。反过来说，在信仰内研读圣经会促进教会生活，所以不可以怎么说不进堂啊，只读经那不行啊，不可以说不参加堂区的活动，不参加信仰团体活动，只读圣经就好了，那不行，必须在信仰团体生活内啊。所以呢，下面说，在此我们可以再一次体会到圣大而我略的名言啊，另外一位伟大的教宗啊，他说，天主圣言跟阅读他的人一起成长，很有趣啊。好像天主圣言也会成长一样，所以我们在阅读它，那在这个在我们内一起成长，所以它带着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也跟着它一起成长。所以聆听天主圣言，使所有接受信仰生活的人产生并增进教会的共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就不可以缺一方面。好，下面一段就是比较简单，我可以很快的念。他说，圣经啊是神学的灵魂啊，跟我们有点远，我还是可以读一下。31号，圣经的研究应当被看成神学的灵魂啊，这是凡厄的启示宪章的一句话啊。这句来自启示宪章的话，近来越多的人引用。凡厄后的神学和释经学界经常提到这句话，视之为复兴对圣经关注的象征。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对圣经开始感到有些害怕跟距离感，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影响很深啊，影响很大，是16世纪的嘛，后来就开始把圣经好像关在某些特权的人里面读，那现在不是，那么他也开始呢，后来让神学的走向越来越多是单独的理性的思考，缺乏了天主圣言直接的指导，现在慢慢的又回到了正道上面来。所以圣经看见圣经研究是神学研究的灵魂，你讲根也可以了。所以世界主教会议第12届大会也多次提到这个名句啊，以表达对圣经的历史研究和在信仰中所做的诠释间的关系。与会教长欣然承认，最近数十年教会内对天主圣言的研究有增无几啊，无疑啊，并衷心感激众多的释经学者和神学家，感谢他们专心致力及称职的面对今日圣经研究的复杂问题，不断地做出重大的贡献，深入地探索天主圣言的意义。我大概算是一个小东西了，在这个领域里面，我是享受别人的成果了，能够读出来而已。我们也衷心感激中座圣经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啊，多年来他们与信理部紧密的合作，以专家的身份解决一些与圣经研究有关的特殊问题。 好，心理或特别是神学研究，他们在做神学研究时，面对圣经，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暂时不能够明白，他会委托这些圣经中作圣经委员会的人去在圣经研究上帮他们找出更好的基础。好，此外呢，大会也感到需要检讨目前圣经研究的情况以及他在神学的地位。实在的，教会工作的牧民成果及信友的属灵生活大部分有赖释经学与神学间的良好关系。为这个缘故，我认为必须就大会期间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做些反省。就很清楚，这边也说了神学跟圣经研究的关系。那么他说，教宗说，那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大会也努力的研究了。对于圣经研究，在大会当中，主教们、教长们做了很多的讨论，也提出很多的指导。从下面32号开始，就谈这一个大会里面所谈的一些核心的主题。我们明天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
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